感谢上帝带领我们来到第三个晚上，再次回到这个课程。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不同的同工弟兄姐妹有机会聚首一堂，讨论到我们的信仰在社会和思想当中的见证。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有这个背景，但我们求主提升我们，透过我们的分享交流，使我们知道我们在不同的生活岗位当中如何彼此的勉励，来为主做见证。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愿赐智慧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来到第三个晚上。我们今天想做一个总结，就是今天派的这个讲义我们特别想再重温一下我们昨天讨论的这一个苏格兰的思想家李德那我印了一份简单的一个笔记，是在你们的这个是我最后发的，对不起，可能没有印给大家，我们等会补印给大家这个不要紧。我昨天有用一些投射片给大家看，我今天就打出来我们来重温一次就是我们讲到这些怀疑信仰的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那你要记住他们有时候他们所要讨论到的其实不一定是这节他要推翻我们的信仰，相反来讲呢，他们有时候他们是尝试去问一些的问题，他是问我们的根据。所以呢，譬如这个苏格兰的思想家幽默，他不是个简单的怀疑者如果你有这种的朋友的话呢，你要知道他们呢其实不一定是说没有神，他们反而呢是在问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知道有神。对于这一些的问题他在问这个依据有时候他可能是一个诚实的求道者，所以你要按照他的问题来帮助他。第二，在幽默这一个人上面，他很明显的他不是说外在的世界不存在，他乃是说到了我们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依据我们能够知道外在的世界，特别是因果关系我就用股票市场作为例子了总之你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时候经济会好，什么时候经济不好，每一个专家都有他的看法。因此怀疑说没有神的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叫做本体论的怀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呢，他是属于一种叫知识论的怀疑，就说呢他不是说没有上帝，他的问题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没有上帝，这个就是叫做知识论。我们大部分所处理的我们日常工作都是这方面，所以后来呢康德就说了，他说我们真的讲到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既不能够被证明也不能够被否证如果你是有一点点神学背景的话呢，你是知道的，就是我们其实不赞成用一些证明去证明上帝存在，我们认为这些证明本身它是有很多的漏洞它是所谓帮上帝的导盲我们如果牧会的时候呢，我们更加有这个感受，如果一个人他信主的时候他是就算不是有不好的动机，他是有很混杂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生重病跟着他信主，那不是不好，我教会里面有好多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是因为生重病他最后信主，多半如果没有特别的栽培，他以后经常会成为一个很不稳定的基督徒因为他的信仰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包括结婚有些人失恋之后跟着没有多久就很快结婚，多半这个婚姻呢会海枯石烂我讲痛苦的程度因为英文这个叫做 compensation 叫补偿所以呢小心了 我们现在太多教徒，我们应该重新回到圣经，我们要有门徒。我们就用这些方法来讲了，这些怀疑论者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啊，所以呢他们是很有问题。我讲过了，我说对，但是这些的锋利的刀你不要随便用，因为你这样问他，他也可以问你，那你有没有怀疑过你的信仰啊？你说我没有怀疑过自己，那你呢？因为你从小出生就是基督徒，或者你信了上帝十年，那你有没有怀疑过？所以呢，矛盾是很矛盾的啊。你公子之矛啊，以子之矛，公子之盾，他也可以广东话说九板举稳啊。所以呢，你要小心了啊。在这里呢，我们有些的护教书啊，请大家可以考虑去买了。最有名的就是，我参加过这个带氧气筒的神学家啊 ，Alcee Sproul 啊，那他这些书是蛮不错的啊，他里面还有现在美国几位比较年轻的牧师啊，好像纽约 Redeemer Church 的 Tim Keller 啊，他们的书都在桌子上。那这些护教书是对我们有帮助啊，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John Frame Apologetic 啊 For the Glory of God。所以你要看呢，总之呢，你要分。到底什么是一种辩熟啊？你用一种口才去辩，还是呢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来真的引导他寻求信仰啊？我是很不喜欢工商管理的，因为我的执事都是用这种方法来管理我。不过工商管理也有很多智慧的，是吗？你们做 manager 的，你们都知道，每一次公司里面有人乱讲话，你总是说。You know, your suggestion is very good, but, 好像这样子，所以你也要这样子，就不要一下子说，你有没有怀疑过你自己？他会说，那你呢？啊，李德呢，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洞见呢，没有一种怀疑论呢是彻底的，啊，对啊，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呢？所以我们要深知我们所信的是真，我们要常做准备，要向人将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告诉他们，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有的见证了。跟着差不多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大致上就是整个 Thomas Reed 他的历史定论了，盖棺定论了，就是现在的学术界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他对于 David Hume 的理解了，这个呢就几乎断了他这种常识哲学的命末啊，这个很像金庸小说啊，六经六末尽断，因为他当时候只是用 David Hume 的一本书，早期的书啊，跟着呢他自己有很主观的看法啊，他没有好好的看他后来的书，并且呢他很多是强解 David Hume。因此你要小心了，虽然非基督徒他们不相信上帝，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强词夺理的跟他们来辩论。英文说 You can win an argument but lose a person， 你可以赢了一个辩论但你输掉一个朋友啊，或者呢英文说呢最好的就是 you answer the person more than answer the question。有些时候他的问题可能很尖锐，但是我们要得着的是他那个人啊。因此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看当时候的苏格兰很好的基督徒啊，李德啊，他在辩论的时候他的困难。跟着李德和这个幽默来讲呢，他们其实并不是完全截然对立的。李德的有些的句子你可以想象的将它摆在 David Hume 的著作当中，你也可以将到 David Hume 的著作摆在李德的著作当中。那我说呢，这个是不是叫做呢英雄所见略同啊，是英雄重英雄啊。譬如呢他们两方面的人呢都有可能，他们都会说呢， 我们如果随便的尝试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方法去证明有神啊，这一个辩论本身是有漏洞的啊。如果这样子来讲，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他们之所以好像立场对立，但他们可以有相同的见解。有很多时候在这些辩论当中呢，你会发觉很多时候他们不是完全是对立的，但是呢你就可以看见了他们的分析有很多好像是很接近，但是结果呢他们两个人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面他们的结论都是相反的。那这个就是李德很坚持的立场了，这个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过去这十几年我们很多美国的改革中的神学教授和哲学教授都很想重新找回李德这个人，找回他的著作啊，将他发扬光大啊。那这个就是他很重要的地方。那所以从这来讲呢就很微妙了，你就可以看见李德其实呢他很像康德啊，他在很多的观点上他好像跟康德是很相似的，就是呢他会说我们人不能够用我们的感官去证明有神。那加尔文也有这个说法啊，加尔文说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种子在我们心里面，当然我们的结论是不同，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有神，但是我们的立场就说呢我们是知道有神的。而我们之所以知道有神的根据是什么啊，就是用圣经来讲了，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知道有神因为是神向我们启示啊，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基于启示而不是基于我们的理性，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有神。那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就是呢是不是我们基督教呢，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是比较上我们是接近所谓这一种的康德的立场啊，就是我们好像是接近这种的观念论而不是经验主义，就说呢是我们用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来讲呢是我们知道有神，而不是呢我们单单用我们的经验去证明有神，有没有可能呢？第二就是呢我们是不是比较倾向于唯心论而不是唯物论，意思就是说我们比较像是强调我们是可以在我们的心思甚至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的灵性里面我们知道有神，而不是呢在外界我们很具体的就好像看见上帝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发觉很多的以前的思想家他们就会很倾向于接受这种先天和后天综合起来的立场，那这个就是康德的立场。但是有分别了，为什么呢？我们虽然是好像是说我们是在我们心里面知道有神，我们心思当中知道有神，但是李德他很快的他就抛弃了他青年的立场了。他的著作当中他是讲得很清楚，他是说呢我们这个外在的世界不是在我们的心思当中的，这个外在的世界是真实的。我读过一段给你们听了，已经读过很多次了，就是他讲玫瑰在第28页他说我闻到玫瑰的芳香，我知道玫瑰是外在于我，而这个香味是玫瑰本身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感官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你有没有试过看错人？我不是说你看错一个人啊，是你信任错一个人，觉得他很可靠的啊，后来发觉原来根本不是那回事啊。我们看人、看世界、看经济、看政治，我们都会看错的。所以李德在这里呢，他是坚定的站在常理的立场去反对哲学家。他说玫瑰的气味是什么呢？就是玫瑰的一种属性或者特质。 或者有时候是玫瑰所发出来的某一种的东西，我们通过我们的嗅觉我们感知到它。但什么是我们的嗅觉的 smelling？ 它就是心灵的一种活动，但我们从来不会将它想象成为心灵的一种的属性。所以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有一种的特别的功能啊，我们预先知道有玫瑰的香味啊，我们说这个东西香，那个发臭，但却不会说呢这个心灵是香或者是臭。因此玫瑰的芳香和它引起的感觉在常人看来不是一回事，尽管它们的名称是相同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区分我们的心思和外在的世界。我们既要强调呢外在的世界不是我们心灵的投射，它是真实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感官呢是不稳定的。在这里呢，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现在的所谓的 neuroscience 神经的科学，对脑部的研究了，特别很多时候我们用了很多新的科技，我们都能够突破以前不可能的事。最通常的一个手术了，就是当人失去听觉的时候，现在可以用一个电子的接收器啊，就是在外部，就是粘在人的头颅上面，跟着有一个接收器，它就直接的将到声音的电波透过这个在你头顶上这个小的贴片啊，就直接放射电波进入你的脑里面，跟着呢就透过你脑部的细胞接受这些声音，跟着好像耳朵的神经一样，就可以呢产生听觉。总之就是你的内耳坏掉了，可以用一个外在的一个电子仪器放射电波啊，接收声音的声波啊。所以这个就直接挑战我们很多传统对于人和知觉的问题了，就是到底什么是知觉。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器官啊，所以我们没有了一个器官之后，如果有一些的科学的仪器器材可以取代我们的器官啊，一个接收器取代我们的内耳，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视觉有没有可能呢？那所以这一些神经系统的科学是直接挑战或者动摇了我们传统对于人的感官的观念。跟着更加不要说呢，这些从脑表层啊，左脑右脑的研究啊，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的个案了，有些人是半身瘫痪，结果他医生经常会发觉呢，如果他一边的脑部已经失去作用的时候呢，他另外一边的脑部可以同时慢慢的有这个左脑跟右脑合起来的作用。那所以就好像人呢是有一种内在的能力能够将功能来转移。所以从这里来讲，我们所理解的譬如这种观念论啊，到底在现在的科学里面怎么样来解释啊，当然最极端的就会说到我们人是有这种所谓基因的决定论啊，所以甚至说到了宗教信仰也只是一种脑电波的活动。那这个是很极端，不过一般的这些神经系统的科学家他们通常不会做这个结论啊，但是他们会越来越尝试用一个生理的系统去理解我们人所讲的一切关于情绪思维和我们一切的功能啊，将它来物质化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面对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我们的精神，什么是我们的所谓的生理，而我们的生理跟我们的精神的作用是有什么关联啊。那因此呢，我们基督徒是比较倾向于观念论，就说呢我们认为我们是在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一种的熟灵的经验当中，我们是知道有神，而不是呢我们这些的感官。但是是不是我们就否定了我们的感官呢？不是的。那我举几段的经文呢，譬如 约翰一书，他说到了我们是老约翰说了哈，他们是亲眼看见，亲眼看过啊，跟着亲耳听过，亲手抹过那个原初的道。嗯，所以在这里呢，是有一个很明确的肯定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器官。不过听见、看见和抹过，到底是不是一定是指到我们的听觉、视觉跟诸觉呢？是不是呢？那你要想一想啊。约翰经常，我们都说约翰福音是比较最抽象的，因为他是讲到那个道的观念啊。如果这样子的话，这里到底是讲实际的我们的感官，还是这些感官仍然是属灵的？不过总之呢，基督徒呢，我们是有我们的经验主义的，我们从来没有排斥，我们是可以在实际的经验当中去明白上帝啊，而且我们肯定物质跟身体啊。最有名的经文应该是约翰福音呢，说到道成肉身。所以我们不是一个观念论，虽然我们知道神是灵啊，神是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成为肉身，他是一个包上肉身的道，所以从这来讲呢，我们是肯定身体啊。当然最有名的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因此这一些都是表明呢，我们基督徒不是好像贝克莱这一种的观念论啊。但是观念论呢，的确它是好像不是我们接近它，是他们很像我们，他们是讲到这个世界主要的是心思啊。在商业当中，过去这几十年来发展出来的资讯工业，他们也经常强调 idea innovation 啊。所以你看见其实在世俗的环境当中很多观念都好像是很重要啊。那这个广东话我讲过，第一天讲过中国大陆的网上的用语了哈。如果你不思想的时候叫做脑残了，残废的残了哈。如果老师讲一半你能够明白下一半，你就很聪明，因为你可以帮老师来做脑补的工作。广东话里面呢就说呢 idea 是很重要的，就说呢我们呢是吃脑的，就说怎么可以啊，诶，我们中国人有啊，虽然不是吃猴子脑，不要吃啊，不要再来一次沙士啊，但总之呢，我们这帮用 idea 的人呢，我们是吃脑的，我们是吃脑的 ，OK， 是很重要的。所以 idea is important， 基督徒是很重视观念的，但我们不是观念论啊。跟着基督徒呢，我们是唯心论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有问题了，就是到底这个唯心论的意思是什么？这里呢就牵涉到这些很困难的经文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保罗说到他自己，但是呢他就用一个第三人称说到他认识一个人啊。到底他说呢，他被提到乐园里面，并且呢他是听见隐蔽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那为什么是言语又是人不可说呢？这里就是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字了，叫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并不是真的是指不可说啊，道德经一开始两句话就很能够代表这个立场，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啊，那个超然的道，那个超自然的道，它是不可以去道明的。但不是说呢我们不知道，所以英文呢就是叫做 ineffable 啊，它不是说这个经验本身是不可知的，这个经验是真的，而经验的对象也是真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将它来言说啊。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啊。好，有几处很有名的经文呢。第一处是出埃及记，摩西见到荆棘被火焚烧。你们认为摩西是不是真的看见一个荆棘是被火焚烧？是哦。那如果你认为真的是看见的话呢，那你就是你就是经验主义者啊，就是说呢他是感官上看见。但有没有 可能他所看见的不是一个荆棘被火焚烧，他看见的是一个荆棘被火焚烧的异象。因为第三章第三节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他说是异象嘛，他没有说真的是一个荆棘被火焚烧，他看见一个是被火焚烧的异象。好，想一想。第二，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见什么呢？你说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知道，我懂中文， OK？ 我再问，以赛亚看见什么？你认为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真的看见？他看见什么？他是看见一个异象，还是看见一个具体的物质的东西？异象。就算他真的是看见天开了，他看见有个宝座了，他看见的有一场水下来了，好，他真的看见了，那你可不可以叫这个叫异象呢？这个是个 vision， 意思就是说呢，有没有可能以赛亚看见的其他人是看不见了，是神显明给他。好，再想一想，那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些，不是很多啊，教父们他们有这个意象。最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啊，他在花园里面听见有孩子的声音，不过后来他又说不知道是男和女，后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声音。就好像有人来布道会信主，他最后说我当天布道会听到的时候陈牧师讲道，但后来都不知道是男的声音还是女的声音，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人的声音，总是那天晚上感动到我不能自已，泪流满面，我就信主了。真的。结果你要问到底他听见什么声音啊？跟着奥古斯丁跟他母亲看见一个大光，那你解释是什么？最后保罗他上到三层天，他看见是什么？到底你是不是真的好像看见一张椅子一样看见天上的宝座？保罗是不是真的好像太空人一样，他上到地球的上面，他看见一个第三层天？在这里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的意象和神秘经验当中，他们所看见的是叫做一个 mental picture。Mental picture 是他在他就算他是肉眼看见，仍然呢是一个 mental picture， 是个心灵里面的一个图案。我们绝对有可能会看见一些异象。我有会友了，他跟我说，陈牧师，我今天早上起来起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六尺长的白色的翅膀在我的天花板，跟着它慢慢慢慢降下来，就将我整个人盖着。陈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他，你看见一个六尺长的翅膀，白色的，在天花板，它慢慢慢慢降下来，盖着你。这个就是你所看见的。他说，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陈牧师？我再讲一次，你看见一个六尺长的白色翅膀从天花板降下来盖着你，这个就是你所看见的。再说他看见是不是一个真的一个六尺长的机械的翅膀跟着从上面降下来盖着他，我不知道。总之他看见的是一个意象，是个 mental picture。 他感觉到很平安，那我说感谢主，主给你一个意象。我不会随便否定弟兄姐妹你所看见的，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说是真的，这个真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现代的世界是唯物论的，我们认为物质是比心思更真实，我们认为看得见的是比看不见的更真实。所以呢， 我们这一个观念大致上是大概15、16世纪开始，后来经过之后的三个世纪的科学革命，我们就产生了一个物质化的世界。所以我们认为 visible 可见的是比 invisible 不可见的更真实。但就算是如此，我们今天还是要说，我们如果最后用圣经的话来讲，神是灵，天使也是灵，我们如果真的看见的时候，是他向我们显明。但不论这个显明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一定是一个心思的作用，也可能是一个物质的形象。但总之呢，这里就表明了我们现代人呢有一个很想当然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们说呢，我们是有一个身体，那我们这个身体是真的，跟着我们有个灵魂。但是如果用圣经的话来讲，好像 C.S. Lewis 所说呢，他说呢 You haven't got a soul， 你不是有个身体后来多了一个灵魂， But you are a soul and you got a body， 你是一个灵魂，跟着你这个灵魂呢有了一个身体，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啊仍然是比较倾向于观念论，我们仍然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一种唯心论。但是我们的唯心论是不同的，我们是肯定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肯定基督是道成肉身，而且我们肯定呢我们的身体呢是神所造的，而不是污秽的。所以我们是身体和灵魂并重，我们要将整个人献给神。所以我们不是唯心论，唯心论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在文化当中就有这种不同的这些的立场。但我们要看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基督徒往往呢是比较倾向于这种的观念啊、心思啊，或者这种形而上的观念，多过呢是这种唯物论、物质。但是我们不自觉的，我们会经常用这种物质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的人呢和我们的属灵的经验。但绝对有可能，如果神给你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意象啊。但总之我们今天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是大量的去掉所有的这种的思维和思想，我们也不接受以前的世界观，我们有个世界观的调转，我们是以物质作为真实，以精神作为物质的外延。但以前不是，以前呢是以心思作为一个主体，跟着心思之外加上身体，所以是两个不同的讲法。他们说以前的老牧师啊，当然是在英国，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会问 How many souls are here today? 今天来了多少的会友。路易斯很有名的话了，他说我相信太阳，不只是因为我看见太阳，乃是因为我是以阳光来看一切。所以这个呢就是 Van Til 啊，这个范泰尔，这个很有名的改革中的护教家，他的立场了，就是我们要以这个前提来理解。所以很鼓励啊，你们家里面如果有些的家电啊、台灯啊，想抬高一点，这两本书很可用啊。总之呢，我们的大前提很重要，现在我们就说这个叫世界观啊。因此呢最后就说呢，李德啊，他真的是生不逢时啊，他生在一个巨人的同代。我们中国人说啊，既生瑜何生亮啊，是谁啊，梁朝伟是吗？我这样我都忘记了啊，这些电影。总之你不要跟一些更厉害的人一起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单位做事啊。 所以呢，李德他真的他的各方面都比不上康德，他的读书其实他一直都是平平无奇。你看这些的句子多么厉害啊，去描写这些德国的哲学家啊，哇，他们是体系的恢宏，思辨的艰深，表达的优美，气质的浪漫。如果你跟这些人在一起啊，只有一件事，你快点去做生意，不要再做思想，没得漏，没有办法，没得玩。 You are all、李德在历史上留名是作为 David Hume 的反对者。我的孩子是拉大提琴的，那他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参加比赛，我们有时候比赛的地点呢，开车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到一个小镇，他去到了就签到了，他一签到看前面几个名字，他都跟妈妈说，他说妈妈我们可以回家了。妈妈说开了两个小时来了，怎么样都进去比赛了。他说妈妈我上礼拜才输了给前面三个犹太的女孩子啊，他们现在也在这里，不用玩，不用玩，他们招人法赌神，有个赌神在这里你就不要玩，如果不是一铺清袋 OK。 所以呢，你跟这些犹太的小提琴家大提琴家一起没得玩， That's all。 所以李德就跟康德在一起完全没机会啊。但李德他反对 David Hume， 现在来讲呢，我们可以说任何一本讲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著作都不能够分了这两个人，真的你不能够分了这两个人啊。而结果是什么样呢？你看了他们很不同了。幽默除了独立于人格存在的印象和关联，当李德呢他取了作为受造物被赋予造物主的形象的自为者，这个自己啊，将自己献上的这个自己 self， 他很相信呢，从常理来讲我是真的，外在的世界也是真的，跟着呢上帝也是真的。你知道这个很难哦，我们基督徒啊，一遇到生活的打击，我们首先就会问了、为什么神不爱我？跟着呢，你一定会问了、到底我有没有问题？啊，最后呢，你一定说呢，这个世界有没有道理？哇，所以上帝、个人和世界全部都怀疑，是吗？所以我们不是什么思想家，但是呢，如果做人每一天都要肯定上帝是真的，自己是好的，世界也是真的，好辛苦的，这么做人很难的。所以最好的就是用香港人的哲学来解决了，人在江湖，你们不要讲下去了。香港人是很有哲学头脑的，我是讲笑啊，香港人是没有哲学头脑的，这个是以我们的光荣，我们是唯一能够这么大方的自嘲啊，自我嘲笑，以自己没有哲学头脑为荣啊，这个是多么开拓的人生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觉得人生就好像山海滩一样啊，每天都说上帝是真的，自己是好的，世界也是真的，好幸福啊！但是李德就这样子啊，他就是说呢，他真的是取了自己这个常理作为他的决定点。很不容易啊，跟着你看他是怎么样啊？他透露出一份深厚的宗教情怀，他对常识的解说是和他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连着的。他之所以满足于常识这样一个平庸的词来标签自己的哲学，在于他将作为受造物的人所依凭的常识看作是受赐于造物主的珍贵东西。真的不会有个人自己造一套东西出来叫做 common sense 啊！你如果你卖东西，你都不会叫自己的牌子 What is your brand name? My brand name is called common。 我想你的东西卖不出去 OK、common 人家说 come on it doesn't work 啊，他就是这样子啊。跟着呢你就看了结果怎么样呢，哲学史上从来就不再将李德归于大家之列了啊，他从来不当作任何的大师，从来不是。 而他的写的书很畅销哦，他死了100年，他的书成为教科书，教科书是很重要的。我自己翻译过3本书，都在东南亚一带成为教科书，这本叫《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现在是卖广告，这个叫《更宽广的生命》，这本叫《与他者的对话》啊。这些的书呢，保证有市场，因为神学院开课要用。直到呢，整个神学院、神学界全部垮了，那就没有了。所以他的书流行100年，我这3本书也会流行100年，更多就从此不会再有人记得他。这个就是李德啊。那结果他的命运是怎么样呢？结局了，就是呢，结果啊，他的命运的结局就是呢，这个。他的思想著作只剩下了常识，不再是哲学了，也没有人再提他的名字啊。但李德是有他很好的人格的啊，你看怎么样描写啊？我很欣赏这位中国的学者啊，我要给个版权给他啊。张晓梅博士啊，最后我是好像他是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的。宗教研究所里面做研究啊，那张博士说，李德是一个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都比较容易找到平衡的人，他眼中的世界虽不完美，但却可亲可爱亦可信，整个宇宙和人生都是有序和有理的，最终都是来自上帝啊。但幽默却不是了啊，在这里你可以看见，你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一看幽默的著作啊，他是经常会有这种的笔记，他最有名的那一段话就是他讲到他怀疑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啊。幽默就讲到他在他的书房里面，跟着呢他就要去另外一个房间，那他怎么描写他这个经验的浮动呢？这个是很经典，在第162页啊，这是幽默自己的话 ，David Hume， 他说：“我就餐，我吃饭，我玩这个双六啊，这个 backgammon， 我谈话，并和我的朋友们谈笑，在经过3-4个钟头的娱乐之后，我再返回来。”看这一类思辨时，就觉得这些思辨那样的冷酷、牵强、可笑，因而发现自己无心在记述这类的思辨。另外他说到他自己的思想经常有这个结论啊，他说很多人写哲学啊，他说那种深奥的哲学，因为他所以的依靠的心境不遗于事物中和行动中，就是不吃人间烟火啊。所以呢，当哲学家离开了暗处，进到光天之下的时候，他那种哲学就会烟消云散，而且他的原则也并不容易在我们的行为上留下任何的影响，心理的感情、欲念的搞扰、爱憎的激荡，都足以将任何的哲学和他的结论完全消散，都足以使到深奥的哲学家成为一个凡夫俗子。总之呢， David Hume 他最后会觉得基本上就好像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一切的思想是没有稳定啊，不管你想多么多啊，就是上海滩或者香港人那句话，人在江湖啊，就是所有这些都会烟消云散。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你会觉得没有所谓啊，不要想这么多就好了啊。太太是不是经常这样劝丈夫啊？哎呀，没那么多了，不要想这么多了。丈夫有没有这样劝太太啊？哎呀，没理人了，不要理人了哈。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做啊。但如果你的孩子呢，他刚刚20岁，他的人生好像站在大峡谷的一个小的山顶上，一望无际的人生啊！我们现在 人到中年你就可以说不要想这么多，不要理人。二十岁的孩子你叫他不要想东西也不要理人，那怎么样？他要从山顶上跳下去啊，他整个世界是在他面前的，他应该具有理想具有盼望的去活下去吗？虽然最后你还是告诉他做人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不过你等三十年后才告诉他。所以 David Hume 他最后是一个很自怨自艾，一个相当 cynical 相当一个粉饰知足的思想家。但是呢 Thomas Richard 却不是了，他是呢 很容易在人生当中找到平衡的，而他眼中的世界虽然不完美，但是呢他经常呢会看见最终是来自上帝。最后呢他的思想他的著作当中表现出来的思辨能力丝毫不弱，他的文风是很清晰流畅还有幽默感，他的哲学最终是依托于他的基督教信仰的。跟着呢最后他的一生了，他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的学者，一生呢无风无浪，没有大事也没有小事啊。他学问呢是做得很松容平淡，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为人温和宽厚，在学界的同事当中口碑极佳。我很像他除了最后两句话啊，我的同事觉得这个人脾气相当坏，没有人愿意跟我喝咖啡啊。但是我的一生呢平平无奇，每天上班下班，每天去教会，每天去大学。 That's all。 我最近遇到几个刚刚从德国拿到博士回来的年轻人，那都是神学博士，他们提起一件我忘记的事情，而是真的，就是在德国很多的这些的人文科学的博士，他们经常在研究当中，他们有一个很典型的德国传统，就是你的研究要有一个被认可，要有学术，并且要有成就，你一定不能够有结论。这个就是德国的学术。所以他研究康德，他的结论最后就说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再研究。他研究 David Hume， 我那个朋友在海德堡住了十年了。虽然海德堡呢是唯一没有被炸的一个德国的，不是小镇了哈，真的是人杰地灵的地方了。他的镇长就是我都忘记了哈，就是当年盟军认识他啊，结果他们就不炸这个海德堡。他住了十年了，他写了篇论文呢，也拿到博士。他的论文呢是研究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就是巴特啊。他的论文呢就是没有结论，所以他毕业了。所以德国的传统很好的，但现在亚洲呢和新加坡香港，你们试试看，你们政府如果用几百万请一个美国最高级的学者来啊，不要说讲经济了哈，如果讲其他，譬如我这一次来讲这个什么全球化啊，这些我最后明天的结论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这个课程大家探讨了很多问题都很有价值，我们这个课程不会有结论，我们要继续的探讨。你看这个叫做 academic， 意思就是说它是不吃人间烟火的，与世界没关的。我在讲 I teach nothing、okay？ 整个美国到亚洲的这种实用主义啊，是残害了很多的大脑，使到我们都脑残了。你想一想，一个美国来的教授，一个英国来的专家，讲一个半小时啊，讲一个什么题目啊，讲新加坡的金融体系或者怎么样，最后他就有一个 conclusion。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一个半小时？当然，我们用几百万请他来，我们当然要他有个结论呢、啊。但是你真的问了，有没有搞错？真的 ？Are you sure？你真的要问这个问题 ？Are you sure？ 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讲经济啊，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要对号入座，而且呢，我们广东人说呢，你要出货的，你要有交货的哈，你要有交货的。但如果我明天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课程是没有货的，哈 ，That's all。很高兴我们这四天，我们大家以文会友，上天下地，大家有精神的浪游。That's all。这你看以前的人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不能够的。李德就是这样子，他其实他说 What is the conclusion of your whole life? I discover common sense. 你真的要跳楼啊，特别他的学费是新加坡大学的五倍，而且你要在那里住十年，在苏格兰爱丁堡住十年研究什么。哦仔啊，你读什么啊？阿妈好挂住你啊，十年在爱丁堡。 Mom, I study common sense. 你只有两件事可以做，第一你去找有没有枪和刀，你要杀了自己，第二不是你要杀了他，跟着第二你要跳楼。你想想，如果你的儿子去爱丁堡大学读个哲学博士，他的论文是 common sense， 你真的应该跳楼。所以呢，这个叫做十大废物的大学主修课，哲学系、神学系、文学系、历史系，在普世化的时候呢，基础研究已经判死刑。我不是当时讲文科，你试试看你今天研究的 What do you study？ 啊，以前我的大学里面我很多朋友他一生就是研究 carbon， 我问他你研究什么， I study carbon pure chemistry， 还要说 pure organic chemistry， 哇好厉害啊。跟着我那些数学系的同学，我不要讲，你们在座一定有很多数学系，得罪你们不好啊。还有物理系啊，这些也判死刑哦。生物系也是哦，是吗？你如果是读生物学啊，包什么，你不是 chemistry 或者什么东西，很惨哦。结果你要做 industry， 你一定要进去 genetic 或者去药厂。以前所有的医生赚钱都比你多了。现在感谢神了，医生的收入一直跌下去，好像股票一样，终于天有报应。好了，医生变了，帮保险公司打工了，你看天收你们了。 OK good， 那你也好不了多少啊，你研究细胞，你还在研究细胞，你又不做 genetic， 你又不去药厂，所以基础研究垮台啊， finished， 对吧？你试看你的儿子说他要研究 carbon， 另外你的女儿要去爱丁堡研究 common sense， 你应该那个 double suicide， it's gone globalization。 啊，我跟我的会友说了，我说你的我们的孩子们，我还是想有人读博士了。那如果他们真的读博士，我会请他们去加拿大的温哥华，我们开三个小时去啊，请他们吃海鲜大餐。不过后来我说要他毕业，我们才请他们去，并且呢，我多半一年后我会搬离西雅图，所以不会有机会请他们吃海鲜大餐。呀，所以现在真的，所以李德就这样子啊，所以读他的文章是什么呢？文如其人，闷过闷蛋，好闷的，没有什么 common sense， 告诉你，你闻到玫瑰花，你的味觉是真的，玫瑰花的花香也是真的，你也是真的，神也是真的， It's all common sense。 所以你读完你真的要问了，就这样了， That's all， Yeah that's all。 因此呢，最后我们讨论了有没有一种叫基督教哲学，从李德还有其实很多类似的情况，我们真的可以用很多电影的广告，以前有了什么邵氏电影公司，你们不会知道了，这个是我们50年代 出生的人才会知道。最后呢，电影一定有一句话，如有雷同实属巧合，意思就是说你最好不要叫他做基督教的哲学家，他是基督徒是真的，他也是个哲学家也是真的，但是他这套哲学有多少是基督教的，而他是不是用他的哲学 来证明基督教好像是也好像不是。就举一个例子了，譬如你是做生意的，那我说呢，你有一套基督教的从商哲学，哦，那你可能说，没有没有，我也是赚钱的，不过我赚的比较有道德，比较有原则。那感谢主，我们如果是音乐家，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基督徒的素质，你要表达在你的你的原线上边啊，你要表达在你的手的主感上面，可以的。但是我要说啊，你是不是有一套基督徒的音乐哲学？你又说啊，没有没有，我没有这一种。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见证。那我们基督徒就是了，我们是很平时的，在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个人。那所以在这里呢，就产生了一个很厉害的观念了，就说呢，我们最后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是作为一个人，我们去来为神来做见证，而这个做见证的过程就是呢，我们以身作则的将信仰来表达出来。结果这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甚至高级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如此做。那我想问呢，譬如是不是一定要，如果你是画家，一定要画耶稣钉十字架才是基督教的艺术呢？有没有可能你画一幅画，但不是以圣经人物为题材，但是是一幅有基督教精神的油画，有没有可能啊？譬如你是摄影家，你可不可能就在路上看见一个小童在阳光之下，在树荫底下，你拍了一张照片，你的光线角度表达了一种美，或者一种对世界的观感，你觉得是表达一种基督教的精神，但是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以基督教的物件作为代表啊？你这样想的，包括文学都是了，很多以前的文学是以基督教的故事作为主题，但现在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了，可以有基督教的文学，但是它的主题、它的题材不一定是关于圣经。那所以今天我们很难知道怎么样才有一种叫做基督教的哲学、基督教的文学，包括基督教的音乐啊，它真的如果是有的话是好，叫做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就说我们是在生活里面，我们以整个人去活出这个信仰。好，于是呢，这里就来了，就是 David Hume 的名句了。他说 ：“Be a philosopher, but amid all your philosophy, be still a human being。”哇，本来这句话很好的，加上这个名字就不好，因为你说我最讨厌这个人，因为一直知道他是怀疑大师。但是你想一想，他真的是尝试用这种的方式去理解哲学，就是呢，我们看见的就看见，听见的就听见，但是我们看不见的就看不见，听不见的就听不见，我们是完全是经验主义。但如果一切都是经验的话呢，我们会堕进很深的怀疑当中。作为一个人，肯定自己的经验的结局是很悲哀的，但是 David Hume 就是这样做了，所以他的人生很愁苦，但是结果你就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他很吸引人的地方啊。另外有一句话也是另外一个哲学家讲啊，他说 David Hume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说 In every page of David Hume there's to be learned。There's more to be learned than from Hegel's, Herbert, and Schleiermacher's complete philosophical works. 前面后面这个不讲呢，中间第一个名字叫黑格尔哈，他说 David Hume 的著作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多于其他的哲学家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再不是讨论呢到底是信仰还是怀疑，乃是呢 David Hume 他的著作。因为他是彻底的怀疑，他是完全以经验，以我们所有具体的问题做出发点，所以他很多创新的见解就跟一些很喜欢 很玄妙的想一些东西的哲学家很不同。因此呢，他到现在为止，他仍然呢是可以带给很多人一些的反思。我们如果将他的怀疑摆开，我们看他的著作，你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引发你思想的一些的文笔，使你呢可以再去想多一些你平常可能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讲另外一个简单的话来讲，就好像一个坏掉的钟一天会准2次，当然这个不能够是 digital clock 啊。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怀疑大师，但是最后他的著作当然对基督教有很大的攻击。不过这个是后人使用它，这个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基督徒的思想当中，有时候看一些书。除了能够帮助我们做护教工作之外，它也能够引发我们多一点去反思。当然，我们不习惯看哲学书的，我们不一定要看他的书。特别如果你看，不要告诉人是我叫你看啊。但总之，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们反而在其他的人身上和著作当中，我们看不见，看不到这一种很彻底的去求问的心态啊。所以他是一个很独特的思想家，反而比起其他康德啊这一些就很不同，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自己一套的系统，那结果你看的时候，经常你要完全同意他或者完全否定他，那这个就是我们看李德的生平对我们的启发啊，这个大致上是我的结论，就说呢，我们还是要慢慢的再问啊，到底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哲学或者护教啊，所以。范泰尔这些护教学的书，我鼓励你们看。这本小一点啊，你们可以买这本中文的哈。你们看的时候呢，它比较实用，你可以甚至有些例子你可以用来传福音。但是我还是希望呢，你用一个比较大的框架去看我们的布道和护教，而不要呢只是学一些护教法一些的方法啊。所以大致上这个就是我们看李德的著作。我们跟着会讲亚当·史密，有时候我叫他史密夫啊，当然他的名字是 Smith 啊。那他们都是同代人，你会很意外，Adam Smith 最好的朋友竟然是 David Hume，而且是 David Hume 鼓励他写作的。那他们当时候分享了一个共通的世界，所以从这里来讲呢，我们可以说，David Hume 虽然是怀疑论者，但是他的怀疑论跟现在的非基督徒是不同，特别是中国大陆经过马克思主义之后的无神论，不是当年在爱丁堡苏格兰的无神论啊。大致上，David Hume 还是在一个基督教的世界当中，他提出了一些怀疑，就跟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现代的世界是有不同啊。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讲到全球化。就是全球化，我们不一定有什么结论，但是我们休息之后回来，我们可以看见了他们另外一个思想家，也是神学家Adam Smith，他也是用基督教作为出发点，但他是不是产生了一套叫做基督教的经济学呢？我说我们要打个问号，但这个就很关涉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了。现在全球经济很动荡，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看经济的问题？但总之，我们不一定有一套叫基督教的经济学，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前的人呢，他们是从基督教的信仰做出发点，去面对他们当时的挑战。那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 （globalization），还有很多经济的危机，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应该以基督教的信仰做出发点，但我们不一定有一套理论，我们可以整理出来。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就会使用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生活圈子里面来为神做见证啊！所以我就希望通过这些人的生平和他的著作，给大家一些启发。这样，好，我们休息10分钟，我们回来啊！谢谢大家。